我们也要来聆听你的话语，恳求主来对我们说话。主啊，你超过人的软弱，主啊，你圣灵亲自的来感动我们，主啊，好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好让我们明白你话语里面的经意。我们恭敬仰望等候，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今年2019年我盼望能够从讲台上面跟大家分享6篇希伯来书的信息。那基本上呢是照着顺序来思想这本书信里面的6个题目。借用一句赖牧师的话这个叫做希伯来书大包围。希伯来书的收信者是主后第一世纪的60年代住在罗马城里的一群犹太基督徒他们可能属于一个教会可能属于不止一个教会。那这些人呢他们听信了福音就离开了原来犹太教的信仰就归入基督的信仰。那这些人就受到很多的逼迫不只是因为当时的基督教不为罗马政府所承认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享受宗教信仰的自由不只是这个原因更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同胞的排斥他们因为信了基督呢就被拒绝在犹太人一切的社交还有宗教的活动以外所以他们成了很孤单很沮丧的一群那不但是这个样子他们的生活呢也陷入困境做工的因为无法进入工会那就找不到工作那做生意的呢进不了商会就没有办法做生意因为那个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形态所以在这样子的困境下面呢有人的信心就开始摇动了他们就开始想算了吧何必呢信耶稣的代价太高了我还是回到犹太教的信仰去吧我不要再孤单我也要解决我生活的问题所以这样子的思想呢就成了一条毒根这是希伯来书12章15节用的话像一个毒根就逐渐的蔓延就开始影响到整个的群体就有人就失去了爱心冷淡退后有人就不再行善甚至有人就停止聚会这是希伯来书10章24节所描写的这个光景所以就在这个很危险的时刻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出现了那他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托人带到他们的中间如果你仔细去体会的话希伯来书是一篇讲道可以分作一次或是2次把整本书讲完那我深信这篇信息就给这个群体的信徒带来很大的鼓励还有很正面的影响没有人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可是呢却有很多的推测有人觉得是使徒保罗早期的亚历山太的教父就相信希伯来书是使徒保罗所写的那可是也有人说是巴拿巴写的或者是路加或者是亚波罗马丁路德相信希伯来书是亚波罗写的有人想是百基拉跟亚居拉他们夫妇一起写的也有人是相信当时罗马的格利勉这是加尔文支持的一个想法可是不管是谁都有旁证提出来强有力的质疑所以呢没有人可以确定那我相信这个我们不知道作者是谁这个呢是上帝的旨意是圣灵的旨意是要提醒我们圣灵凭己意行事他也可以用一个不知名的使者比如说像你像我这个不知名的使者来成就大事在新国际版的实用圣经注释就是 NIV Application Commentary 在这本书里面呢它的作者叫 George Guthrie George 呢就用了一个想象的故事，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的情景。年轻的安东尼坐在他简陋肮脏的阁楼里面，听着外面下雨的声音。他实在不想去参加今天晚上的聚会，事实上他已经有三个礼拜没有参加教会的小组聚会了。自从信了耶稣以后，安东尼就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他的父亲呢，在盛怒之下就把他逐出家门，断绝了父子关系。那现在亲友们在街上看到他，就好像看到外邦人一样的不理不睬。他原来是一个很优秀的裁缝，可是现在工作也没了，他就在一个粗暴的罗马人的地方做一个蔬菜批发店的小工，那整天受气，而且连三餐都吃不饱。安东尼受尽了各样的凌辱。昨天下午，一个罗马的奴隶在街上呢，就丢给他一包快要腐烂的无花果，还跟他讲说，你这个吃人肉的基督徒，你吃点新鲜的水果吧，哈哈哈哈。大家懂得这个意思哈。安东尼实在不想去聚会，他的心里呢非常的沮丧。可是他想起来他有一个好朋友跟他讲说，今天晚上的聚会不太一样，听说我们收到了一封信，所以呢你一定要去听一听。所以安东尼就很勉强了到了聚会的那个人的家里，那二十多个弟兄姐妹就很热情的来欢迎他，就给他弄了晚饭吃。然后呢那一家的主人就站起来，他就是那个聚会的领导人，所以他站起来眼睛闪着光芒，他就很兴奋地说，收到了那位我们所敬仰弟兄的来信，所以我来念给你们听。所以他就拉开这个羊皮卷，就开始读那封信给他们听。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的时候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所以渐渐的，一股暖流从安东尼的心里升起，那失去已久的兴奋跟热情又重新回到他的心中。我们故事就讲到这里，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我决定跟大家一起思想希伯来书的原因。我觉得今天的基督徒也活在逼迫跟压力的当中，也许不像第一世纪的末期基督徒所受的那么严重，那可是呢这些条件确实是存在的。在中国，基督徒面对的是硬的压力，家庭教会关门，传道人被限制行动自由等等。那在北美呢，基督徒面对的是软的压力，基督的信仰被边缘化。如果你想诚实地活出你的信仰，那么你周边的人跟事跟物，上至各级政府，下至你公司的同事、你的朋友、网络的论坛，都会让你觉得非常的不自在，好像你是从外星来的人一样，格格不入。这是撒旦在这个时代非常厉害的一个工作。因为各种的原因呢，基督徒也有沮丧跟灰心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安东尼一样。那我相信希伯来书的信息会带给我们鼓励，会带给我们警告，也会带给我们安慰。那下面就是今年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六篇的信息。第一篇是超越的基督，基本上是第一第二章。第二篇是归回安息，第三第四章。进到完全的地步，第五第六。我们的大祭司，第七到第九。信心的得胜，第十到第十一章。然后最后是来到锡安山，第十二跟第十三章。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在今年之内，你把希伯来书好好的读一次， 不但读一次呢，还要常常的温习。其实读一次是很简单的，我计算一下，不需要两个钟头的时间，你就可以把希伯来书读完一次。好，让我们听讲道的时候呢，就能够有更好的收获。那还有呢，请大家为我祷告哈，求神赐下他的话语，使我这个有道可讲啊，不至于浪费弟兄姐妹们的时间啊，好让我们大家都可以一同来得益处。希伯来书的开头没有问安，也没有祝福。这个作者呢，好像迫不及待的要告诉这他的收信者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基督已经向你们说了话。从前神向他的子民说话呢，是透过先知。那现在这个末世呢，他是借着他的儿子来向你们说话，所以你们是特别有福的一群。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常常会看不懂，我就是这个样子。有时候先知说一个预言我们不知道这个预言是应验在什么时候。那有时候呢，先知描写一个意象我们也看不到一个清楚的画面。那这是因为这个先知领受启示跟传达神谕的时候，他是受到肉体跟文字的一个限制。可是主耶稣就不一样从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呢，我们看到主耶稣跟天父中间的对话是没有拦阻，而且是从不间断的。所以他的话呢，是直接从神而来神赐给耶稣的圣灵也是没有限量的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四节。所以呢，他就不受这个神人差别的限制不受像先知所受的那种限制。所以怪不得当耶稣讲道的时候，人都觉得很惊奇因为他的教训常常是带着智慧也是带着权柄。我记得几年以前我很想跟这个一位新来的慕道友教会新来的一个慕道友传福音，可是我跟他讲啊讲啊，他总是不愿意相信。可是有一天他就跑来找我他说林长老啊，我要信耶稣了。我听了很高兴也很惊奇。我说什么东西感动你要信耶稣呢？他说我回家读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我就看到耶稣讲的话，他说你们何必要为食物忧虑呢？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收在仓里，你们天上的父尚且养活他们。所以他就跟我讲说，这个话呢不是人讲得出来的这个话不是人讲得出来的，只有神可以讲出这句话。所以他说我要信耶稣了。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神主耶这个神借着他儿子跟我们的小谕就是不一样就是带着那样子的能力跟权柄。神的儿子亲自小谕我们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神的话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主耶稣不只是传讲神的话呢，而且呢他是活出神的话，活出神的性情。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耶稣的小谕具备了真理能力跟典范是远超出先知的小谕。这个就是作者要跟他们讲的信息这个说话的耶稣呢是非常的超越的。神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是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这样子的教导跟使徒保罗在罗马书还有在哥罗西书的教导是一致的都把基督呢定位在与神同工同荣的地位。那这也是我们相信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 这个立论的根据。那作者引用了几篇诗篇的经文啊，来引证这个基督超越天使啊。基督是长子啊，他是首生的，他的国度存到永远。那天使呢，他是仆役啊，神也可以用风跟火焰来当作他的仆役。所以二者啊，这个基督跟天使呢是没有办法相比的。当基督升到高天，坐在神右边的时候，啊，天使都要敬拜他。那我就想到，为什么作者要特别的强调这个基督超越天使呢？啊，可能是因为天使在犹太人的信仰里面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啊，我们都记得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啊，曾经接待天使。所以当神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其中的两位天使就救了罗德的一家人逃出来。我们都记得这个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九章。还有他们的先祖雅各也曾经跟天使摔跤，他强求天使给他祝福，不祝福呢就不放他走，就使他渡过这个亚伯渡口的难关，这是创世纪第三十二章。所以这群受苦中的基督徒呢，他们也可能指望得到天使的帮助啊。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却告诉他们说，基督才是你们真正的盼望。所以我们看第一章的经文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作者的用意啊，他是要用基督的超越跟神话语的重要啊，这两件事实来兼顾这群因为迫害而软弱的信徒。所以我觉得啊，他的做法呢也很合适用在今天的时代里面啊。如果我们因为压力或者我们因为逆境而感到软弱，而感到沮丧的时候呢，回到神的话语啊，还有重新认识基督，就是医治我们最好的方法啊，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啊？这是希伯来书作者用的方法。我们可以反省一下哈，我们自己对神话语的态度。你真的认为神的话很重要吗？啊，还是你只是把它当作啊一种知识哈，可以一种可以用来讨论啊，或是可以用来批判的一种知识？耶稣曾经讲过两句话，这个深深的提醒了我哈。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神的话语？第一句话是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啊，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神的话，或者是如果你不活在这个神的话语里面，那么你虽然是活的，哈，可是在神的眼中你并不是活的啊，你是死的。第二句话是约翰福音的六章六十三节，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啊，肉体是没有益处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句话也是相同的意思，可是更深入一点啊。主耶稣的话是我们的灵啊，我们知道人有灵有魂有体，所以借着这个灵呢，我们能够跟我们的天父相交。所以神的话跟我们的生命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是绝对是我们活着不可缺少的条件。有人觉得圣经的教导不适用在这个世代了，或者是他们觉得圣经已经跟不上这个世代了，因为一切都进步得太快。所以呢，我们需要用新的方法，我们需要用新的技巧来解决现代人的问题。那其实我觉得正好相反啊，不是圣经的话跟不上这个时代，而是我们的灵性跟不上神的话了。所以呢，神的话呢就不能够在我们身上起作用，就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有人觉得今天的讲台的信息啊，应当注重应用，而且要切合听者生活上的需要。 那这个呢，我举双手赞成，我是非常的赞成。事实上呢，我自己也正努力的在学习这样子去做。可是同时我也想到，什么叫做切合需要？切合需要事实上是双方的事情，神说话然后我们去遵行这样子呢，我们的需要才能够真正的得到满足。现在是新的一年开始，我在微信群里面就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们的彼此勉励，在2019年里面要多读圣经。那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这巴不得我们都多读圣经，而且多遵行，让神的话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把我们的服事的态度都能够整个的翻转过来。希伯来书里面有三次的警告跟劝勉，那这三个警告都相当的严厉，那劝勉也都相当的恳切。所以我们从这些警告跟劝勉里面，我们就可以体会出作者的心情。当他面对一群软弱、一群摇摆不定的基督徒的时候，他心里是很着急的，所以他会有这些严厉的话。那第一次的警告跟劝勉呢，是出现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作者就告诉他们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随流失去是一幅图像，他描写一艘船停靠在岸边，那因为这个锚呢没有抛锚，所以就被海浪冲去，就漂流就失踪在大海里面。那作者就用一个简单的逻辑来解释为什么我们要格外留意我们所听到的道。那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祖宗所信靠的律法，我们刚刚也提过，是不能跟神的儿子的救恩来相比的，来相提并论的。从前神的话是借着天使传的，但是救恩呢是神的儿子亲自讲的，那听见的人给他们证实了，然后神又用神迹奇事还有圣灵的恩赐给传讲救恩的人来做见证。这是第三节到第四节。那儿子既然远超过天使，那么他所晓谕的救恩当然就远超过借着天使所传的律法。这也许这个才是作者一直要强调基督超越天使的原因，因为天使传的是律法，基督传的是救恩，救恩比律法更加的重要。但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难懂的地方，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留意到，为什么说律法是借着天使传的呢？我们都记得在出埃及记33章第11节，摩西是跟神面对面的说话，对不对？第31章第18节说，神把10条的诫命写在石板上，然后呢把它交给摩西。这里面呢，我们没有看到天使做神跟摩西中间的媒介。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以前的律法是借着天使传的？那我觉得这确实是圣经中的一个难题，至少对我来讲是这个样子。我在参考书里面找不到令我满意的解释。那可是呢却是找到一点，就是在新约的圣经里面确实是有这样子的观念。在加拉太书3章第19节上面，使徒保罗这么说，这样说来，律法是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你们可以回去 double check 一下，3章19节加拉太书。在使徒行传7章第53节，这个斯提凡责备那些控告他的长老文士跟祭司长，他是这样责备的，他说，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所以新约圣经里面确实有这样子的观念。不管怎么样，只要是新约圣经所肯定的，那我都非常乐意的愿意接受。我们可以这么说， 借着所天使所传的话啊，就是那旧的约啊，在圣经里面讲就是那个旧的约，而耶稣所讲的救恩呢，就是那个新的约。我们都知道新约确实是超越旧约的啊，旧约有它不足的地方，所以神会启示先知耶利米，会跟他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跟犹大家另立新约啊，耶利米书31章31节。新约跟旧约呢，有两个非常不同的地方哈。第一个不同的地方是，新约是以赦罪为他的前提，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31章34节。所以神赐给新约时代的子民一个全新的开始啊，因为基督耶稣的代死呢，就赦免了他们一切的罪孽啊，使他们呢能够抛弃以往的包袱，能够重新出发哦，这点非常的重要啊，以赦罪为前提。那第二点呢，新约是以圣灵啊为他的动力啊，神将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第31章33节。意思就是说，神赐给他们圣灵啊，使他们若靠着圣灵而行，就不会违背律法上的条文。这就是加拉太书5章18节所教导的哦，没有圣灵的话呢，旧的约是一条行不通的道路啊。使徒保罗早就在罗马书的7章里面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人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守全律法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告诉他的收信人啊，你们要从新约回到旧约里面去，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就好像今天你已经拿到你的博士学位，你还要回去念初中一样，是不合理的哈。你已经搬进了一个很大的豪宅，可是你还要回去挤那个以前破旧的公寓，也是完全不合理的。接着这个警告就来了，在第2章2节说，从前违背律法的人都受了当得的惩罚。我们都记得在民数记第15章里面的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在安息日呢出去捡柴，结果呢就被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了，违背律法的人都得了他们的惩罚。那今天你们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可以陶醉呢？在这节经文里面所用的对比是很明显的，你违背的律法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是神用极大的代价所成就的救恩呢？所以如果你们轻看或者是漫不经心，那必然得到当得的惩罚，神是不会放过你们的。在去年的冬令会汉斯牧师用路加福音14章天国的宴席那个比喻跟我们分享做门徒的心态，相信大家都还记得哈，这个神发出请帖，邀请人赴天国的盛宴，可是众人都异口同声的用各样的理由来推辞。那这就是，忽略救恩的一个好例子。我发现弟兄姐妹们听到汉斯的信息呢，都很受感动，我甚至发现这个慕道友，他们还没有信主的听到的也不例外，他们也都很受感动，我们要珍惜这个救恩。所以今天的经文再一次的提醒，要珍惜这个救恩，要极力的追求长进，不要掉以轻心，又回到那不信主以前那种光景里面去。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警告在今天的意义。从第2章第5节开始，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进一步的来解释为什么基督远超过天使。那这一次呢，他所用的辩论是从工作上的不同， 啊，基督跟天使的工作的不同，天使是仆役啊，是服侍人的，可是呢，基督是救恩的创始者跟领导者。啊，他引用诗篇第八篇的话啊来说明，啊，将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管理，啊，却交给暂时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来管理啊，然后最后呢，要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从这段经文看起来，这个基督的工作啊，我们说我们刚刚讲不同，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啊，基督的工作的顺序大抵是这个样子，啊，第一呢，就是他为人死，啊，完成了救恩，啊，第二呢，是他要得到荣耀尊贵为冠冕，啊，要带领许多的儿子们进到荣耀里面去，那第三啊，才是最后的，他要掌管将来的世界，所以作者这样子讲，他有一个意思哈。他的意思就是基督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的工作，那最后一项呢，将来也必要完成。那让我们稍微的来思想一下基督的第一个工作。经上说哈，他为人人缠了死位啊，第二章第九节。然后又说他要借着死和复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啊，这是第十四节，啊，他为我们缠了死位，那这个意思呢，绝对不是说啊去稍微缠一下哈，啊，我这个浅缠而止啊，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他亲身的经历了死亡的过程。那耶稣为人人死啊，为的是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那我们可以想一想哈，这些人是谁呢？啊，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基本上呢，这些人就是你跟我啊，就是每一个人。这个词句有一个比较好的翻译啊，就是中文思高本的翻译啊。那他的翻译是一生活在死亡阴影之下的人。死亡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面说死亡有一个毒钩，所以呢就很令人害怕。人死了以后就跟世界上一切就永远不再有份了，这是传道书第九章第六节的想法。这个世界上呢，总有一些人有一些事情是你放不下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一死就都没有份了啊，所以这是我们害怕死亡的一个原因。还有呢，这个死跟罪是分不开的啊，因为罪才会导致死亡，所以我们死了以后还要面对全能者的审判啊。所以你能够通过这个全能者的审判吗？啊，不知道啊，这是另外一个死亡可怕的地方。还有呢，人死以后我们到底往哪里去啊？这些加起来就是死亡的毒钩啊，就是令你放不下，令你测不透，所以呢人人都怕死啊，每一个人都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但是因为耶稣为我们缠了死位啊，他就把这个死亡的毒钩就拔掉了啊。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使徒保罗说死亡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啊？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因为信了耶稣的人，你就不用再担心死后的审判，而且呢你会知道这个死亡只是暂时的分开啊，而不是永远的别离啊。所以这个圣经里面把这个死去的圣徒啊称作睡了的人啊，有一天呢死人要复活，跟他们所爱的人再一次的相见，所以就把这个毒钩也拿走了。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我记得啊，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啊，就是张楚志啊。楚志在过去以前，他在临终以前，他心里还是很害怕。那我就记得那天我正好在医院，那李焕生长老也去看他， 所以这个幻生长老就跟他讲说你不要怕，他说这个死亡呢其实就好像你推开一扇门，就从今天的世界你就走入将来的乐园，你就跟主耶稣在一起，就是这么一件事而已，就是推开这扇门而已。所以我们的弟兄听了心里就得到很大的安慰。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情，耶稣基督真的把这个死的毒钩拿掉了。耶稣还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面去，这是第二章第十节，这是他的第二个工作。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他们说，神的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那他自己呢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第十四节，耶稣称他们的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这是第十一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第十八节，所以这些话对这一群受苦的基督徒一定是非常的贴心的。神的儿子成了血肉之体，跟他们百分之百的认同，他忍受了更大的试探跟痛苦，所以耶稣一定能够体谅他们此刻的心情，而且呢，主耶稣为他们死，把他们从死亡的阴霾里面释放出来，最后又带给他们将来荣耀的盼望。我觉得对今天我们，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这何尝不是这样呢？耶稣对我们的恩典实在是超乎我们能够想象。我们还可能求比这个更多的吗？不可能了，我们不可能求比这个更多。所以当我们沮丧、灰心或是受到压迫的时候，只要想到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还有他宝贵的应许，一定能够让我们的心里重新温暖起来，让我们有勇气走前面的道路。我记得当我还是一个慕道友的时候，有一首诗歌曾经深深的打动我的心，因为那首诗歌呢，它讲出来，它道出一个基督徒的心声。那首诗歌的名字叫做《无人像耶稣这样爱过我》，可能有人听过那首诗歌，是一个很古老的诗歌。我要谢谢这个拉杰姐妹帮我找到这个诗歌。那我就用这个诗歌的歌词来结束今天的信息。可惜我歌唱的不好，否则我就唱给大家听。那这是我们记得，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心声。让我向你诉说主耶稣的宝贵，他是我忠心朋友，永不改变。让我向你诉说他如何改造我，无人像他救我脱离重罪链。第二节，当我陷在罪中时，主来寻找我，那时我心中充满失望痛苦，耶稣用慈爱大能膀臂扶住我，引导我走那永生公义道路。下面是副歌，无人像耶稣这样爱过我，无朋友像他这样仁爱，无人像他能把我罪恶全赦免，主爱我何等大哉。请这个孙立敏弟兄带领我们唱回应的诗歌，然后我们预备心一起擘饼纪念主。